好，我们今天的信息仍然是在腓立比书，我们来到了第二章，信息的题目是顺服的喜乐。经文是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的12节到18节。腓立比书第二章12节到18节，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使你们无可指责。诚实无畏，在这弯曲悖逆的世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我以你们的信心为贡献的祭物。我若被交奠在其上，也是喜乐，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你们也要照样喜乐，并且与我一同喜乐。顺服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因为顺服往往那件事情是我们都不喜欢的。不喜欢的，就像一个爱吃糖果的小孩子呢，你叫他不吃糖，他就必须要去顺服；你给他糖，他不需要顺服去吃你给他的糖。所以顺服就好比逆水行舟一样，都是一些我们不想要做的事情，我们必须要去做，我们才要顺服。正如逆水行舟呢，是不进则退，所以我们在顺服这件事情上，我们如果不好好去做的话，我们会越来越不顺服。就像现今发生的很多的事情一样，我曾经听过一个小小的故事，就是一个小男孩可能吃糖吃太多，犯了什么错误，被他的母亲呢，叫他到房间的一个角落呢。英文叫 time out，就是要站在那里，或者是坐在那里一段的时间。我们曾经也把用这个方法用在我们的两个女儿的身上，可是这个小男孩呢，就不愿意的就坐在那个角落，坐在角落的时候就自言自语，在那唠唠叨叨的。他的妈妈听到了，就问他说。你在说些什么？那个小男生呢，就犹豫了一下呢，最后不得不老老实实的说：“我在告诉我自己，虽然我现在我外面我是坐在这里，可是我的里面是站立的。”这个小男孩的这个心态呢，真的是让大人听到都是那个哭笑不得。可是这个小男孩。人家表面上看见他是乖乖的顺服坐在那里，可是他心中的那个不服就还是站立的。试想，我们是不是每一个人常常也就像这小男孩一样，我们在外表看起来我们是顺服的，安安静静的坐在那个地方。可是我们的内心呢，却是完全的悖逆的、不顺服的。我们是站立的，就好比我上个礼拜的信息讲到谦卑一样的，顺服跟谦卑一样，是一件非常困难的功课。就像我刚刚提到的，就好像逆水行舟一样，因为我们生下来就是不谦卑的。我们生下来就是不顺服的，就像亚当夏娃，神只要他们顺服一件事情，他们都做不到。所以呢，我们的 悖逆的本性就是不谦卑不顺服。就前几天1月6号2021年可能是美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段一个日子，这个在美国历史中一定会永远的被人家纪念到，已经抹灭不了的，不只是在美国，全世界成为一个笑柄。就是我们就知道是一群所谓的 Trump 的支持者就到了美国的 Congress 国会的大厅，如同暴民一般的闯进去，将美国这几百年来用那些的前祖用鲜血所建立的民主制度呢，就带入了一个最黑暗的一个时间。我们真的好好为这个美国祷告，在1月20号之前，现在很多人真的是，牧师要说一句话，就是恬不知耻的呢，在网络上传播一些的假信息，就是把的国家要弄到一个黑暗的地步。可是追根究底的话呢，我们不要讲一些旁民的这些枝枝节节的你错我错等等，追根究底就是做领袖的人没有一颗谦卑的心，没有一个顺服的心，他没有这个意念，没有这个思维，没有这个想法，也没有这个态度心态，就是因为做领袖的不能，那些老百姓呢，瞎了眼的盲目的呢，就跟随了，就成为了一群不谦卑的人，不顺服的人，他们意念都没有，他们这种思维都没有，他们的态度更没有，这个是个很悲哀的事情。我们不要论到最后谁对谁错，这个不是我们要讲的。问题是我们这个世代呢，就是充满了一群不谦卑的人，不顺服的人，所以这个事情的产生是必然的现象。凡是曾经当过兵的人，大概在我们教会中不是很多人，牧师是当过的，就知道怎么样是什么是真正的服从，什么是真正的顺服。在台湾我当两年兵的时候呢，才发现呢什么是叫做完全的服从，叫完全的顺服。就是当你的上司，即使那个上司像我当初是大学生，我的上司小学都还没有毕业，我叫士班长，即使我的上司没文化没水准没品格没有什么等等等等，可是他对我下达一个命令的时候呢，我心中立刻的反应是什么？可是在完全的服从完全的顺服之下，我们不能做这些事情，我们不能说你凭什么来命令我，你拿文凭给我看看，你国语都不太会，你什么都不懂，你凭什么命令我？我们也不能说为什么你要找我不找别人，这么多人你为什么找我的麻烦不去找别人，为什么？那我们也不能迟疑不决拖泥带水说啊，等一下吧，明天再说，以后再说，我们也不可能。那我们也不能评估自己的能力，我们向他讨价还价说哎呀，能不能少做一点，我们完全没有这个资本来做这些事情。这个是叫做完全的服从完全的顺服底下我们不可能做的事情。相反的，在完全的服从完全的顺服底下，我们受到接到一个命令的时候，我们必须去做，即使那件事情是违反我们的本能，是我们不喜欢做的，我们要去顺服。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上司呢，他有绝对的权柄。当兵的人是国家给那个小小的班长有绝对的权柄去管理那些阿兵哥，他有绝对的权柄。然后呢，我们的上司他有充足的理由，也许他叫我做这件事情违反我的本能，可是他有他的理由，他不见得需要跟我解释。 然后我们的上司呢，他有相当的期盼，他对我有一个 expectation， 他希望我要做这件事情来达到什么目标，然后呢，他会完全的负责。如果我按照他的命令去做这件事情，事情做完呢，对整体造成伤害的话，责任不在我，而是在他。所以呢，顺服，完全的顺服要在如此。虽然我们很多这些大道理我们都知道了，理论我们都100分了，可是一碰到有一些事情必须我们要去顺服的时候，我们却行不出来。我们却行不出来，知难行还是易？所以呢，知易行难，对不起。谦卑跟顺服呢，就好像一对非常好的朋友，常常连在一起。你看到谦卑的时候呢，你一定会看到顺服。所以我们可以对这两者如此的来解释。谦卑是属于一个内在的内涵的一个生命的内涵，是一个内在的生命。顺服呢，是一个外在的，是一个人在生活上的一个表现，是一个人外在的生活。如果一个人内在没有谦卑的话，他非常困难有外在的顺服。如果一个人有了内在的谦卑的话，他就一定会有外在的顺服。所以谦卑是顺服的一个先决条件。当我们对一些事情不能顺服的时候呢，有理智的人，我们要回头去想，是不是因为我们太骄傲了，我们不够谦卑，所以呢，这个对一些人的命令或者是期盼呢，我们不愿意去做。当我们看到圣经教说，比如说要去顺服，做妻子要顺服丈夫的话，那些妻子不去顺服的，他就必须想想，他是不是太骄傲？他认为神的话不算话，神的话不值得他去顺服的遵行。同样的，当时在圣经讲到妻子顺服丈夫之前，也要讲到丈夫跟妻子之间要彼此顺服。所以做丈夫的没有去顺服妻子，是不是因为大男人主义或者心中的那种骄傲不谦卑的心态？所以呢，顺服必须要连着跟谦卑。所以我牧师常常以前每一年去参加一些特别聚会啊，退休会，到最后的问题解答的时候，第一个就是最 popular 的最普遍的问题，就是说我如何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这个是一般人常常问的，经常问的。事实上，去参加那些聚会的人，他们圣经应该都已经读过。事实上，神早在两三千年前借着先知弥迦，早就清楚地向我们表达了什么是神对每一个人的旨意跟心意是什么。弥迦书的第六章的第八节，弥迦说，世人啊，耶和华已经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这句话早早就放在圣经当中。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去问人家说神向我的旨意是什么呢？是问的人是因为他不愿意顺服这句话，他希望在2021年神告诉我2021年的版本是我不需要去行公义，我不需要去好怜悯，我必须不需要存谦卑的心，我不需要与神同行，我一直期盼这个答案。所以他反复的去问每一个讲员，他心中已经有个答案，希望这个讲员符合他的答案。否则圣经早就告诉我们的标准答案， 就是因为我们不愿意顺服在神的标准答案底下，我们希望去顺服一个我们心中所期盼的一些歪门左道的一些的东西。我们如何能与我们的神同行呢？只有谦卑的人才能与神同行，因为骄傲的人心中是没有神的，他的目中是没有人的。那我们还必须要完全的服从，完全的顺服，在神的带领底下，一步一步的跟随他。所以顺服是神对你我的旨意，是清清楚楚的旨意。就是因为违反了我们内心那种骄傲，那种顽梗的心态，所以顺服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都是一件非常困难的功课，不是容易的。容易的话，牧师就不需要反复的跟你们讲这些。我们从腓立比书一个系列的一直看来，我们看到保罗在祷告中得到了喜乐，他在捆锁中仍然能够喜乐，他对永恒的盼望有喜乐，他谦卑中经历到喜乐。我们今天要看到他的顺服得到的喜乐，我们将从三方面来看看。首先就是对顺服这个字的意思是什么，在圣经中我们要了解顺服到底它的意思是什么，就从字面，从原文的这个字来了解到底是什么意思。保罗在腓立比书用了三个类似同样的字来形容顺服，每一个字呢都用了一次，很有趣的。那我们就借着对这些字的解释了解呢，能够对顺服能够更清楚。他第一个字用的是一个形容词，叫做顺从的，或者是服从的。就是在腓立比书的第二章第八节，我们上个礼拜的信息有提到，就是说既有人的样式，就是指耶稣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卑微就是谦卑，就自己谦卑，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存心顺服，意思就是他是成为了顺服的，他是成为本身成为一个能够顺服的人的意思。那先决条件呢，就是他自己卑微，就自己谦卑。所以我反复的说，谦卑呢是顺服的先决条件。那这种的谦卑带来的成为一个顺服的人呢，完全是自己主动的行为，主动的决定，是甘心乐意的，甚至把他带到死亡，甚至把他带到十字架上，他都能够顺服。你想想，除非我们说耶稣是自虐狂的人，为什么好好的做个神或者做个人子，为什么要好好的活，要找死呢？就是因为在神的旨意中，唯有借着他的死才能够救赎我们这些走向永远死亡的人，所以他才顺服了神的旨意。这个死是违反了一般人的倾向的，没有人说好好的活着不活要去死的，这个是不正常的。所以他走向死亡的道路，甚至死得非常的痛苦，在十字架上，都是因为他愿意自己的谦卑，他愿意顺服他天父的旨意，他才走向这个道路。所以顺服就是顺从的，成为一个顺从的人，能够顺从的人。然后呢，第二个字呢是个动词，就是跟从命令，或者是听从，或者是受支派。就是在我们今天看的经文第二章的十二节，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 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在这里强调是一个真正的顺服，是一个经常性的，不是说我今天顺服一下，我明天就决定，今天早上起来我就决定我不要顺服，是个经常性的，是素来的。新译本把它翻成素来顺服的，你平常这个顺服是成为你的一个生命的一部分，你的习惯，你就是个能够顺服的人，并且不是做给人家看的。所以保罗说，不但我在你们的那里的时候你们是顺服的，可是我今天不在你们那里，我背一转过去，你们是不是就不顺服了呢？所以一个经常顺服的人，他不是做给人家看的，他不是做给人家看的，在人前一回事，在人后就是一回事。所以呢，这个是顺服在原文中的意思，是经常的，是不是做给别人看的。然后呢，第三个是在第三章的21节，我们还没有看到的，就是说他，第三章21节，他就是指耶稣，要照着那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归服呢，就是顺服。归服就是顺服。可是归服这个字呢，顺服这个字呢，很有趣的，在使徒行传在描述彼得被关到监狱里，后来被释放之后呢，他也用到了这个字。就是说当彼得被那些人从监狱里放出去的时候，他就想了一想呢，我被放出来我要去哪里，他就跑到那个叫做马可约翰的家里，他的母亲叫玛利亚，因为那个时候很多人因为听到彼得被关，所以在那边聚集为他祷告。就彼得到那个地方，就在门外敲门，就有一个使女名叫罗大的就出来，和合本是翻成探听，新译本跟新的和合本是翻成应门，就来开门，或者是来，那时候还没有开门，只是来应门说，哎，你是谁？所以非常奇怪的，在这里呢，把这个应门或者是探听，用顺服这个字，很奇怪的，百思不解的，就是说这个使女呢，听到有人敲门，她就怎么样呢？她不说，我就不想去应门，我就不想去开门，今天我吃定了，我就不顺服，不去开门，不是。因为这个使女知道她的身份是什么呢？当有人敲门的时候呢，她的下意识，她不会考虑说我应不应该顺服的去开门，我应不应该，她不会考虑，因为她知道呢，她就应该本能的去开门，去应门，是她的本能。所以顺服对他来讲已经不需要经过大脑去考虑说有人敲门我应不应该顺服的去应门，已经不是这回事了。所以呢，顺服这个字呢，就是说我们愿意首先谦卑的服从，顺服在别人的权柄之下，并且我们是甘心乐意的去接受别人对我们的支配，对我们的命令，就是顺服。那顺服也就像一个看守门户的人，他随时都等待着别人在他的门外敲门，并且给那些应该进来的人，他就去应门，去开门。这个就是顺服，就是说原本这个事情是违反你的意思，可是我愿意谦卑的，我愿意服从下来，然后到了一个地步呢，这成为我的生命，我的工作的一部分，我不会再去想一想了，我不会再去想，再去辩论说应不应该这么做。所以呢，我们首先我们在头脑里呢，我们要对顺服这个字有完全的了解跟认识，然后 我们在我们的意念上，在我们的意志下说，这个顺服实在是太重要了，我完全的认同它，我完全的愿意接受。当这样子的时候呢，有一些的事情忽然发生在我们生活中的时候，需要我们去顺服的时候呢，我们就会非常自然的去顺服了。自然到一个地步，就好像去开一扇门一样，这个是成为你一个很自然的行为，这个就是顺服。顺服起先，我们要知道必须要谦卑我们下来，一些我们不愿意做的事情。今天有人在门外敲门，据我原本的本性，我不愿意去应门的，因为呢，我还要站起来，我还要走过去，是违反了我。我宁可坐在那边大摇大摆的，我为什么要去应门呢？结果这个使女知道，这个是她的一个部分，她生命中的一部分。就好像我们做美国的公民一样，谁愿意去付税呢？谁愿意把好不容易薪水赚来的一部分呢，要每一年的四月多要去报税呢？如果让我选择，我不愿意去报税，我愿意去逃税。可是因为这个是国家的命令，是公民的责任跟义务，我必须去付税，所以呢，我这些都已经想好了，所以付税这件事情我已经谦卑下来，我已经愿意接受这个事情呢。我每一年去报税的时候，我会不会再去想真吃亏真倒霉？不会的，就成为你一个部分哦，付税哦，就付税了嘛，你不会再去挣扎了。可是在整个过程中，你已经经过挣扎的等等等，你已经顺服下来了，所以付税这件事情已经自然而然了。就像聚会一样，就像携带枪支等等等，如果政府规定你不能做这件事情，你起先心里不高兴，不合你的意，可是你在思想之后，你认为有点道理之后呢，以后你就成为一个，我应该戴口罩的时候我就戴口罩，因为专家告诉我，虽然我不喜欢戴口罩，戴口罩是真痛苦。在过去这个礼拜，我在 YMCA 跟两个美国人打篮球，各打各的，一个是白人，一个黑人，所以一个是黄种人，不同种族的人还是可以在一起打球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戴口罩，我们打那个我规定的那种球，射三分线的球，就打的呢，我们都气喘，因为我们都戴着口罩。我为什么要戴口罩呢？就是因为我顺服嘛，违反我的意识啊，我平常不需要这么辛苦的，呼吸不要这么困难的，可是因为我们已经很自然的顺服下来了。原本是挣扎，可是几个月下来已经习惯了，已经习惯说我如果要去公众场合，我就乖乖的戴上口罩，我不需要跟人家去握手，我就是手跟手肘跟手肘，简简单单的，这个就是个顺服的一个表现。唯有那些骄傲的人，大拉拉的，就是不戴口罩，就是不戴口罩，还因为戴个口罩跟人家吵，跟人家打。所以顺服必须要谦卑下来，然后成为我们生活中一个自然的流入。然后呢，有一个叫 Eugene Peterson， 他是 The Message 这个 Bible 的作者。 The Message 是英文的圣经，把圣经翻成非常的现代化的，他称跟随基督的过程，就是 The Process of Follow Christ， 他是说是在同一个方向上长久的服从， A long obedience in the same direction， 在同一个方向上长久的顺服。你我跟随耶稣基督的这个人生的过程，不是一帆风顺的，不是说顺着我们心意的，因为耶稣基督有一些对你我的要求是违反我们所喜爱的事情。 可是我们要跟随耶稣基督的整个过程是我们要在同一个方向上，是长久不断的顺服。在我们生命中，我们所有的决定都是必须开始于顺服。我们所有的决定，不管你要去读书，你要去做工，结婚，你要去等等的，你要思想，都是开始于顺服。并且在整个过程中呢，达到这个决定整个过程中呢，你会伴随着无数个你要持续下去，你要坚持到底的决定。就是在整个顺服的过程中，你要不放弃，你要不改变方向，你要在同一个方向达到你的目标为止。因为在我们的身旁，尤其现在刚刚提到像打那个 vaccine 这个例子，在我们的身旁常常有虚假的消息告诉我们，你打了病毒你人生会改变，不，打了疫苗你人生会改变，你本来是血型是 A 的可能会变成 O 的，你本来是这样子会变这样子。我们身旁有多少的杂音，然后我们的心中常常叫我们放弃顺服，这个声音常常出来。因此呢，顺服实在是一件非常困难的功课。我们真的要小心，现在打开多少的媒体都是叫鼓动我们不顺服，政府不好，不抵抗，都是叫我们不顺服，告诉我们一些虚假的信息。所以呢，我们实在难坚持到底，但是坚持到底的人，他是有福的，他必定享受他因为顺服而来的喜乐。这是神对我们的应许。如果顺服不是一件好的事情的话，圣经中不需要讲这么多的顺服。圣经讲说，你就各走各路，背叛，叛逆是好事，大家越叛逆越蒙福，圣经一定会讲的这些事情。就是因为顺服是一个蒙福的道路，所以圣经反复的告诉我们，我们多少的人真的是多，牧师都感到遗憾，多少的基督徒在这个顺服的道路上走偏了，就是因为他没有在同一个方向上长久的顺服。不是你今天顺服明天就不顺服，合我心意我就顺服，不合我心意我就不顺服，是长久的不改变你人生的方向，这个才是真正的顺服。那顺服的真意，顺服属灵上什么是真正的含义是什么呢？顺服是一个必然的行为，就顺服是我们每一个人生命中一种必然会有的行动跟作为。也许有些人会听到这句话会觉得非常的矛盾，因为顺服好像是违反我的意思，怎么会是我们必然会有的行动作为呢？因为我们在前面呢讲到顺服的意思的时候，都是指正面的，都是指好的一个正确的态度，要谦卑，要经常等等等。可是在我们内心绝大部分的人对顺服都是怀着一个负面的不好的不正确的态度，例如我们认为顺服都是那些弱者那些低能的人的选择，因为他是太弱了，所以呢他不得不顺服。我们有对顺服有这种错误的观念，可是保罗称这一种顺服是什么呢？他也是在顺服了，可这种顺服叫做顺从身体的私欲，他不是顺服神，他是顺服了自己身体的私欲。那保罗在罗马书第六章的12到14节这么说，罗马书第六章12节这么说，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的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什么 顺从身子的私欲，意思是说，当罪恶在我们的身上掌权的时候呢，我们还是在顺服，因为我们就选择了顺服我们身子里面的那种邪情私欲。保罗接着说呢，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因为你们在耶稣基督里已经重生了，是死里复活的人，要将自己要献给神做义，要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如此的话，罪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为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你们是在神的恩典之下。顺服是你我生命中一种必然会有的行动作为，我们是二选一，我们都在顺服。可是我们如果不是顺服神的旨意的话，那么我们就是顺从我们身子的私欲了。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做这个决定，我是要顺从神的旨意呢，还是我要顺从我们身子的私欲？我要顺服神的旨意呢，还是我要顺服我们身子的私欲？比如说小孩子吃糖果，他如果顺服他妈妈的好意，吃糖果会蛀牙，他顺服他妈妈的好意，他就不去吃。或者他不听他妈妈的话，他是顺服自己的私欲，他想吃糖果这个欲望的话，他就会去吃。不论他做任何的决定，他都是一个必然的行为，在顺服在他身上已经实现了。他是顺服父母的心意呢，还是顺服自己身体的私欲？他都在做，他只是都在顺服一样东西。你我今天很多的事情，我们都要做决定，我要顺服神那完美的旨意呢，还是我要顺从我来自最终的这个身子的私欲？我们都在做。然后呢，顺服是一个主权的交出，因为你顺服谁，你就做谁的奴仆。所以保罗在罗马书六章的16到17节这么说，他说，岂不知你们献上自己都是做奴仆，因为你顺从了谁，就是你顺服了谁，就做谁的奴仆。你如果做，或许你选择做罪的奴仆，就至于死，或者你做顺命的奴仆呢，就以致诚意。感谢神，因为你们从前虽然是做过罪的奴仆，现今却因你们心里顺服了所传给你们道理的模范。所以顺服是每一个人都必须会做的一个必然的行为。可是顺服呢，也是把我们生命的主权是完全的交出去。既然你已经交出去了，你就不应该再尝试着拿回来，就是不应该像我前面所说的改变你这个方向。因为顺从神的人，顺服神旨意的人，就是神的奴仆。顺从我们身子私欲的人，他不是自己的奴仆，或者我们说他不是自己的主人，反而是罪的奴仆。我们1月6号看到这些人大拉拉的这样子冲进了，你看到他们嚣张那个气焰，他表达说我不服任何的政府的规定，因为我不是任何人的奴仆，我是我自己的主人。那些人态度这样，我为什么要听你的？我是我的主人，我有我的主权做这个做那个。事实上圣经告诉我们，这些人反而是罪的奴仆，只是他们不知道而已。没有人可以成为自己的主人，我们在这个世上总要选择做 一样一个人或者一个神的奴仆。我们如果顺服神的旨意的话，我们就是神的奴仆。我们顺从我们自己身体的私欲的话，我们绝对不是自己的主人。愿你我的生死我们都不能决定，我们都不能主掌我们的生命，我们凭什么说我们是自己的主人？我们今天出去怎么样，我们会活多少时间，活多少年日，我们会不会被病毒攻击，我们都不能决定，你凭什么说我们是自己的主人？我们只能说我们成为了罪恶的奴仆。那我们必须要顺服神所传给我们道理的模范，就是圣经所教导我们的，如此我们才能够成为一个能够，一个 capable, 一个能够顺服的人。非常悲哀的，很多人他已经不能够顺服了，他已经不能够谦卑了，他已经不能够说一句简简单单的实话了。这是在这几年中牧师很感慨的，很多人已经不能够。所以我们就了解神就是说，你我们如果在有机会的时候，我们不如果不好好的听从他的话，顺从他的旨意，跟随他的话，有一天我们就像那个法老一样，应着景象到一个地步，我们已经不能够回头了，我们已经在死亡的道路中直奔，已经不能够回转了。这个是多么悲哀的事情。所以顺服是一个主权的交出，顺服也是一个信心的表现。因为在希伯来书11章的6到第8节这么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呢，必须首先相信有神，并且要相信神会赏赐那些寻求他的人。他就提到一个例子，叫挪亚。挪亚是因着信呢，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他就动了敬畏的心，就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都得救，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他自己也承受那个因信而来的义。接着就提到了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因着信呢，神蒙他蒙召的时候呢，他就遵命。遵命在这里这个字就是顺服这个字，也就是听命，也就是跟从了命令，他就出去了，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呢，他还不知道要往哪里去，他还莫名其妙，神你要我去哪里，我都还不知道往哪里去，可是因为我相信你，因为我相信你，我完全的相信你，我就遵命，我就顺服，我就听命，我并且跟从你的命令，我就出去了。所以顺服是一对主人完全的相信，即使在一些我们仍然很多不明白的地方，我们不了解为什么有这样子的吩咐，就像亚伯拉罕一样，哪里你今天告诉我出去，你地址都不告诉我的，就叫我出去，哪里有这回事？可是因为亚伯拉罕他存着一颗单纯的信心，他相信神是有恩典有慈爱的神，神是有作为的神，神是我们讲说是 make sense 的神，神做的事情一定有他的旨意，就像他创造这个世界一样，是这么美好的，不是杂乱无章的。所以神今天叫我出去，虽然没有告诉我地址，我的 GPS 都还来不及去定的时候呢，我就出去，他是完全的遵命，这个是一个信心的表现。所以因此顺服神旨意的人，他就是神的奴仆，并且他对神有完全的信心。可相反的，顺从我们身子的私欲的人，他不是自己的奴仆， 他也不是自己的主人，他是罪的奴仆，因为他对神完全没有信心。信顺服不只是信心的表现，他也是爱心的一个流露，因为爱神的人呢，必然会顺服神。你爱神，你一定会顺服他。你不顺服神，你要回头想想，你有没有真心的爱这位神。同时，对神有盼望的人，必然会顺服神，因为神有一天会来审判你跟审判我。所以呢，顺服是我们信望爱的一个表现。最后要讲到顺服的功夫，顺服绝对不是一个空洞的口号哦，顺服顺服，大家多喊几声口号就达成了。顺服必须有目标的，你要向着这个标杆直跑，你这个方向不能定，你要长久的顺服。好日子顺服，坏日子也要顺服，合你心意的要顺服，不合你心意的你更需要顺服，并且顺服是要有对象的。比如说圣经讲了一大堆，我们要顺服执政掌权的，我们要顺服父母，我们要夫妻彼此要顺服，我们要做仆人要顺服主人等等等，有目标的，不是个虚假象。顺服是有目标的，你今天在什么位置上，神就摆了一些人在我们的周围，是我们要顺服的对象。当然我们顺服的第一个对象就是神，我们要顺服在神大能的手底下，要顺服在神的话语底下，要顺服圣灵的带领，这个是必然的。可是我们要了解，顺服不是一个人重生得救之后，就好像毕业证书就给你一个证件，好像我们在受洗的时候给人家受洗证书，上面就已经印了一个顺服，这个人已经顺服得分了。顺服是一个人重生得救之后，必须要在神的恩典中，在神的大能底下，他要还要凭自己的努力去追求的。所以我说，顺服就像逆水行舟一样，而不是顺流而下。顺流而下太容易了，顺服是要逆水行舟，要你我好好去努力追求。顺服就是因为是太困难了，我们必须要愿意花下功夫，所以这称为顺服的功夫。顺服的功夫包括什么呢？首先就包括我们要做成自己得救的功夫，自己得救的功夫，所以主要针对自己。也就是说，我们在顺服的功夫上，我们要对得起自己。在第二章，这就是正式的来到今天的经文，在第二章的12-13节这么说：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什么叫做做成自己的得救的功夫呢？就首先在我们人的方面，我们人要负上我们的责任，我们人必须要有所行动作为。保罗在这边告诉我们，我们要常常顺服，我们要在人，在人前人后都要一致，我们要恐惧战心，我们要谨慎的去做，并且我们要立下心志，我们要努力追求。为什么保罗说我们要恐惧战惊，做成我们得救的功夫呢？难道是我们在心中惧怕我们的这个神的愤怒会审判我们吗？绝对不是。因为我们在得救功夫这件事情上，我们要恐惧战惊，就是说我们的生命中，我们会不会失去神给我们的祝福，我们会不会失去神与我们的同在，我们会不会失去神丰盛的赏赐。因为一旦得救的人是永远得救，可是在我们得救之后，我们这个成圣的过程中呢， 我们有没有失去神对我们的祝福。因此我们要敬畏神，恐惧战惊的好好的下定心智努力去做，这个是在我们基督徒每一个人的范围之内。然后在神的方面呢，这是神的主权，因为完全是神在我们心里动了那个善功，在我们运行，为的是要成就他的旨意。所以呢，这里呢，得救的功夫之后，这经文说，因为你们立志行事呢，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所以当我们有踏出这一步的时候，我们尽量去做的时候，神已经在我们心里运行了。因为神完全免费的恩典呢，加上我们人完全没有怀疑的信靠跟顺服的话呢，这个就是完美的一个得救的功夫的完成。神的主权加上人的责任，神完全的内在的工作，神在借着圣灵在我们心中的工作，然后呢，我们人外在完全的实现，我们神吩咐我们的，我们就信靠顺服的去做，这个就是完美的一个得救的功夫。所以我们基督徒不要以为哦，神要选谁选谁，神要怎么样怎么样，我今天不顺服都是神的错误，因为神叫我不顺服的，这是完全错误的观念。因为我们是神要靠着我们人外在行为的顺服来表露出我们内在生命已经得救了。我们内在的得救谦卑的生命要在我们外在这个顺服的行为中流露出来，而不是靠我们的行为来得自我称义。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观念，神完全的恩典加上人完全的信靠跟顺服，这个就达成神对我们人类的得救的救恩。然后呢，很重要就是说，我们的救恩不是我们自己赚来的，因为保罗说我们得救是恩典，是因着我们的信。所以圣经清清楚告诉我们，有一些事情只有神自己能做，那有另外一些事情呢，是我们自己才能够去做。比如说圣经告诉我们，只有神能够拯救人，只有神能够赦免人的罪，只有神能够改变人的心。可是同时圣经又告诉我们，只有我们自己能够选择去相信神，选择你去不去相信神是你的选择，否则我们就成为了机器人，按个钮我就相信，按个钮我就不信了。那并且只有我们能够选择我们去向神来忏悔，去认罪，去悔改，也只有我们能够决定我要不要去顺服，我要不要去跟随耶稣基督，只有我们能够决定。我们要决定，我们要尽我们最大的能力，依靠神的恩典呢，做成我们自己的得救的功夫，如此做我们才能够对得起我们自己。我们要对得起自己，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上这个日子呢，你当你离开的时候，你要问你自己一个问题，我有没有对得起我自己，我这一生是不是有白白的混过去，我对得起对不起我自己。等到你有一天不信耶稣基督，你进到永远的火湖中的时候，你要问你自己，我对得起自己吗？那我们不仅在这个世界上，在顺服的功夫上，我们要对得起我们自己，我们要对得起这个世界，我们要向这个世界也要负责的。所以保罗在这边说，我们要好像明光照耀一般，在第二章的14到16节，所以说你们所行的呢，都不要发怨言， 不要起争论，使你们无可指责，诚实没有虚伪，在这弯曲悖逆的世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就好像明光照耀，将你们生命的道呢表明出来，好叫我在基督来的日子呢，好夸我是保罗，没有空跑，我也没有徒劳。因为耶稣在登山宝训曾经说过，你们就是说信他的人是世界上的盐，也是世界上的光。因此呢，耶稣告诉我们，我们生命上有一个很重要的次序，我们必须内在是有盐的生命，是能够防止腐坏，能够医治人，能够使人有饥渴慕义的这个欲望，是盐的生命。然后呢，我们外在呢，就能够有那个光的生命。光是要照亮在这个黑暗的世界，所以我们要好好的想想，在我们重生得救之后，我们有多少时间是要显在这个世中，好像明光照耀，为主耶稣基督去做见证。那我们的生活是不是常常是充满了常常发牢骚发怨言，常常起争论，不论在社交媒体，为所有的什么小事情都可以骂来骂去，或者是我们生活中有没有人家可以指责的地方，是不是我们能常常不诚实，是不是我们常常虚伪，有所谓的双重标准，我喜欢的人呢，他做些见不得人的事理所当然，我不喜欢的人做一些事情，我就把他认为是天地都不容的事情，把它指发出来去告他等等等。我们是不是虚伪的人？我们是不是有不同标准的人？是不是我们生命中有瑕疵？是不是我们与这个弯曲悖逆的世代里面的人是人家分不出来的，跟人家所谓叫 blend in， 我们跟这个世界的人是一模一样的人？我们是不是这样子？这个是保罗也同时他也是反映出耶稣基督的教导。在消极方面，我们内在必须有盐的生命，我们必须成为圣洁，成为干净的，成为清洁的。如何成为圣洁的呢？我们不要常发怨言，不要常常 complain，我们不要起动不动就起争论，我们要无可指责，人家指不出我们有言行不一的地方，无可指责。我们必须是诚实的人，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我们必须没有虚伪，一个标准来看所有的人，不管是我的好朋友那些人，我比较不是很喜欢的人，我的党派的人，不是我党派的人，等等等，我们是不是没有虚伪？我们是不是没有瑕疵？这个是一个内在盐的生命。然后呢，我们外在要积极的有光的生命，我们要像明光照耀，我们的生命有见证，像光的生命一样。我们要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我们要将神借着他的话语来在我们心中的这些道理，把福音的见证能够活出来。我们的光，我们外在的行为，必须将人家指向那一位真正的世界的光，就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那我们里面原本没有良善的，我们你我没有良善的，没有个义人，可是我们只能反映出耶稣基督的恩慈。我们要有更加恩典，我们活在世界上对人要更加有包容，更加有恩慈。 我们的里面原本没有光，因为在这个黑暗的世代中，这黑暗常常蒙蔽了我们的光。可是我们只有靠着神的恩典，反映出耶稣基督的荣光，耶稣基督的荣美。这是一个光的生命。然后呢，最后呢，就是要有果效方面，是一个可夸的生命。保罗在这里称他为什么？在基督的日子呢，我可以夸口什么呢？我没有空跑，我没有徒劳。基督徒很挣扎的，我们常常做事情，常常要有回报率。没有人投资是要决定要赔钱的，没有人去公司打工是要贴老板钱的，或者是你不要给我薪资，我是白打工。没有人这么想的。可是我们在属灵上呢，却常常说，哦，我们是只问耕耘，不问收获，没有这种道理的。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的人，我不知道他的心态是，正确的心态是什么。这个从一个方面来讲，好像很崇高的，我是在属灵上，我是只问耕耘，不问收获。这个观念是完全的错误，因为呢，神对你我都有期盼，神不会说我照个太阳，只问耕耘，太阳发不发光，有没有功用，我也不 care， 我不问收获。如果这样子，你我怎么生存？你我怎么生存？我们对很多的事情，我们下了功夫，我们一定要有期盼，否则我们是空跑，我们是徒劳。所以呢，一个可以值得夸耀的生命呢，必须是有果效的生命，必须也就是有结果子的生命。我们基督徒不能说我重生之后呢，神在我身上是只问耕耘，不问收获，我是好是坏也无所谓，我也不需要结什么圣灵所结的果子，神怎么这么的功利主义？这么的功利主义要期盼我结果子，何必呢？只问耕耘嘛，不要问收获，这个是绝对错误的，这个是一个绝对错误的观念。所以保罗常常说呢，因为在场上赛跑的人，得奖赏的就只有一个人。你想想，你去奥林匹克运动会，我去跑啊，参加凑凑热闹，我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奖杯给这个人给那个人我也无所谓。如果每个人都去跑的话，我看所有的观众都要回家了。所以呢，保罗说你们也应当要这样子跑，好叫你们要得到什么奖赏。凡教力争胜的诸事都有节制的，可是他们不过是得了那个坏的冠冕。可是我们却是要得着那个不能坏的冠冕。所以我保罗，我奔跑呢，不像那个没有方向的，东跑西跑，只问耕耘，不问收获。我斗拳呢，也不像打空气的，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的。保罗说不是，我是攻克己身，我是叫身服我。我对自己是强迫的，要把我的这个私欲的身体能够顺服在我底下，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神弃绝了，自己被 disqualified 了，自己得不着神给我的祝福跟奖赏了。如此的话呢，我们做如此做，有盐的生命，有光的生命，是个可夸的生命的话，我们就对得起我们所出存活的这个世界。我们的生命必须不只是要对得起我自己，我没有白活，我要对得起这个世界，我要对这个世界有一些的影响力。也许你我的世界大小不一样，我们不可能像总统可以影响这么大的世界，可是我们至少可以影响到你周围你能够接触的人，那个就是你的世界。在神的眼中，不是说5000两、2000两的这数目，而是看你是不是良善忠心。有神给一些人是有大的世界来影响，给一些人有小的世界来影响， 对神来说，良善忠心最重要，世界的大小数目不是这么重要。因为你说大小有什么大可以让神非常的 impress 的呢？神创造这个宇宙云河等等等，他还在乎你一个国家一个城市吗？所以大小在对永恒的神比较上都是微不足道的。可是唯有我们的生命，我们内在有盐的，外在有光的，最后一个果效是值得你我在人面前，在世界面前可以夸口的生命，这个就是我们能够对得起这个世界。最后呢，我们必须要对得起神。所以保罗在第二章17到18节说，我们以你的信心为贡献的祭物，我如果被浇奠在其上，我也是喜乐，并且你们要与我，并且也我也与你们一同喜乐，你们也照常喜乐，也与我一同喜乐。所以这边喜乐呢，就讲了，反复讲了四次，两次是讲喜乐，两次是讲一同喜乐，一同喜乐。所以保罗认为，我们应该把我们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所以我们基督徒必须用信心把我们的身体来献为祭物，这是针对神，就是说我们用信心把身体当作活祭而不是死祭，就是我们要为主而活。我们在活的日子，神让我们不论活多少年日，我们在活的每一天，我们是为主而活，把我们的生活就好像馨香的祭献给神。那我们如果因为我们的信仰，因为种种原因，我们必须要用死，就像保罗这边的，他要被浇奠，他知道他被审判定死刑的日期近了，我即使为了我的信仰被浇奠在这个旗上的话呢，我也是喜乐的。所以他是为主而死的生活，我们不论生不论死，我们都是主的人。这个就是我们要对得起我们的神。我们要了解，我们基督徒在成圣的秘诀中，不是说你有多少神秘的经历，你的感觉是怎么样，我们必须要认识到，我们必须要明确的知道什么事情已经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不要做个麻木无知的信徒，我们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一定要认识到，我们一定要知道什么呢？我们在这个跟随耶稣的路上呢，我们不要再回头，我们也不能回头，我们也不应该回头，因为呢，罪已经在我们后面，我们对罪是死的，神在我们前面，我们对神是活的。我们要远离死亡，奔向那永远的生命。如此做，我们是对得起神。有人常说一句话，你失去的财富不足挂齿，钱来了钱去了，我们生不来，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不足挂齿。失去了健康呢，小输一局。当然最近的 COVID 呢，很多人不止失去健康，有些人甚至失去生命。如果在健能够恢复的话，感恩是小输一局。但是我们如果失去品德的话，我们一生是全盘皆输。全盘皆输。这个礼拜非常有感触，牧师也不讲得太露骨，有些人的品格呢，到最后晚节不保，最后的几天的时间，他是全盘皆输，把他四年所做的全部打消，因为品德的失去。谦卑跟顺服是深深的影响到你我的品德。我们如果在谦卑顺服上失去的话，不论你多少的财富，不论你身强体壮，不论你的名誉，不论你的社会地位等等等，那个都会输去。 这个谦卑跟顺服是这个世代最需要的、最缺乏的。这个历史的转轮一直在转，从耶稣来到这个世上2000多年，这谦卑顺服已经被人家讲了再讲，讲了再讲。多少人能够在这两点上能够得胜，并且得胜有余，并且又得胜有余，就求神来帮助你跟我，我们在这方面，我们了解顺服的意思了。我们也了解顺服的真意是必然的，主权交出，信心的表现。我们顺服的功夫不要把它当作口号，我们对自己要对得起自己，要把自己得救的这个成圣的功夫做好。我们要对起这个世界，要像明光照耀在这个黑暗弯曲悖逆的时代。我们要对得起神，我们要把我用信心把我们的生命像一个活祭贡献给神。我们如果能够如此做的话，我们是在真实的顺服中，我们一定可以享受到这个世界没有的喜乐。这是保罗所享受的，希望你我也能够享受。不困难的道路，可是靠神的恩典，靠你我的顺服可以做得到。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啊，我们继续的将我们弟兄姐妹的生活来仰望神，尤其是在这个动乱的这世代，这个是真假不分的世代，这个是充满了弯曲悖逆、抱怨连连的世代、争论不休的世代，我们来向神祈求。求神你保护我们，就像保护你眼中的瞳人一样，把我们保护在你的荫蔽处，在你的隐秘处。当这个暴风雨来临的时候，我们能够建立在耶稣基督这个真理的磐石之上，不论世局如何，无法影响我们，我们仍然能够在主面前做个谦卑的人，做个顺服的人，让我们以致让我们在人的面前也能够活出耶稣基督的谦卑来，也能够活出耶稣基督的顺服来。对世人来说，这是弱者的行为，可是在耶稣基督，在神的眼中，这是一个得胜者的权柄。求神你把这个谦卑顺服这个权柄能够赐给我们，因为这是荣耀的，这是神你让我们战胜这个邪恶的世代最有力的武器。求神你来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彼此的需要神你都知道，我们也求神你来纪念，纪念那些心灵有挣扎的、情感上困难的、身体上软弱的、经济上有不足的，都求主你来帮助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祝福，但愿我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安慰与教导，常与我们每个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好，我把时间交给你们。